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9号，公元2002年12月1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各界人士向全国人大提出3点建议，呼吁公正审理对两藏人判处的死刑案。竞选南汉总统的朝野两大巨头表示，胜选执政后将准许达赖喇嘛访韩。中共计划今年年底西藏铁路将铺轨至昆仑山。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委社最近收到中国一批人士发来的关于昂阿哲西洛桑顿柱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全文发表如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2日以制造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之罪，判决甘孜州雅江县农民洛桑顿柱死刑，判处雅江县从新思僧人昂哲西死刑，缓期2年执行。昂哲西80年代在印度被认证为阿登喷措活佛的转世，法名为丹增德勒，在康区南部的西藏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也是海外藏人十分关注的人士。目前当地群众和海外各界对案件的判决提出的疑问有：一是爆炸恐怖活动与佛教的不杀生原则和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路线相似，不应该是热心公益、善名远播的一位藏传佛教活佛所为；二是阿哲西被捕前与当地政府、警方有过数次的矛盾纠葛，2次出走，导致当地群众3万人联名派代表到北京告状；三是在法院审理之前，甘孜州已经开展接批阿哲西为首的犯罪团伙运动，有先定罪后审判之嫌；四是如果说阿哲西是首犯，洛桑顿柱受其指使，对洛桑顿柱的量刑更重，不合法理。多委社收到中国大陆一批人士发来的关于阿哲西洛桑顿柱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中还表示，我们认为产生猜疑的根由主要是审判过程的不透明，人们无法听到当事人为自己所做的辩护，也无法对案情进行追问和独立调查，这种黑箱操作是我国司法获得社会公信的主要障碍。针对这个具体案件，除了需要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宪法、履行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以外，还涉及到在我国特殊敏感的民族问题和已成为国际关注焦点的西藏问题。如果一个受到当地西藏百姓广泛爱戴的僧侣被不透明的审判判刑，即使他真的有罪，也会被说成是汉政府对藏民族的破坏，埋下未来导致民族冲突的隐患，成为国际指责的把柄，也为正在恢复中的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增添干扰。尤其是此案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质，人命关天，一旦洛桑顿柱被执行死刑，就无法再使其复活。同时，所有那些没有得到澄清的猜疑，也会随死人不能说话而变成永远的猜疑，给汉藏关系中加上一笔无法偿付的新债。因此，保证上诉审理过程的透明、公正是至关重要的，是消除各方对此案的猜疑，避免此案伤及汉藏民族关系的最后一个机会。为此，我们建议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上诉审理的过程中，除了严格遵循法律，充分保证法律被审判者的权利以外，还应该针对此案的特殊情况采取以下3点措施。多委社最近收到中国大陆一批人士发来的关于阿哲西洛桑顿柱死刑案上诉审理建议书采取的3点措施是：一，由我们作为独立民间人士 为阿哲系和洛桑顿柱两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律师为二人进行辩护。二、允许国内外媒体充分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以及参与审理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三、邀请海外藏人的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的整个过程。中国大陆的一批人士向多语社发来的关于阿哲系洛桑顿柱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建议书中最后强调，我们认为如果甘孜州警方的确掌握阿哲系和洛桑顿柱犯罪的确凿证据，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的确公平无误，在上诉审理过程中采纳我们所建议的措施，对国家、对汉藏民族、对我国司法系统的信誉都是有百利而无害的，其他方面也将因此对案件的最终判决口服心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竞选南汉总统的朝野两大巨头表示，胜选执政后将准许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下面请听德基美岛的详细报道。
根据中央社报道，出马竞选南韩第16任总统的朝野两巨头鲁无玄与李惠昌，对于南韩佛教界等民间团体出面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韩一事，坚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因此，南韩民间团体所推动于明年四月邀请达赖喇嘛访韩计划，重现了一丝曙光。据了解，南韩佛教界于近几年来曾多次出面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韩弘法讲学，却因北京政府抬出一个中国原则，向汉城当局施压，敦促南韩政府致力阻止大搞藏独的分裂主义者访韩，而使得达赖喇嘛曾多次受邀，却因南韩当局拒发入境签证而无法来韩访问，甚至过境转机也遭婉拒。对于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而自誉为人权大统领的金大中总统，在其任内屡屡拒绝达赖喇嘛的入境，以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为核心，积极推动达赖喇嘛访韩计划的南韩民间团体，不仅发动全国抗议联署活动，甚至在中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但却仍然未能实现邀请达赖喇嘛来韩的愿望。在距离南韩总统大选前，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公开了南韩各总统候选人对明年四月达赖喇嘛访韩仪式的书面立场，其中朝野两巨头执政新千年民主党鲁无玄与在野大国家党李惠昌皆表示，胜任执政后将准许达赖喇嘛来韩。李惠昌强调，没有理由拒绝宗教领袖的访问韩国，暗示当他胜选之后将不会对达赖喇嘛拒发入境签证。他进一步说，受到举世敬仰的达赖喇嘛为了弘扬和平与和解精神而来韩访问是值得赞扬的事。当被询起届时有否会晤达赖喇嘛之意愿时，李惠章强调，会晤世界宗教领袖恭听高见乃明智之举措，对于北京当局将达赖喇嘛抨击为分裂主义者的主张究竟持有何等见解，李惠章避重就轻地表示，那是中国政府的内政问题，而回避了正面答复。相对的，对于为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的问题，鲁无玄表示，即使有些困难也将致力透过说服来谋求足以达成妥协的解决方案。鲁无玄强调，中国确实是韩国第一大出口国，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伙伴，但将之与达赖喇嘛访韩问题挂钩实在是一件不妥的事。对于达赖喇嘛访韩时有会晤之意愿时，鲁无玄则表示，这不是现在回答的问题，而回避了答复。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新网消息，2003年将是西藏铁路建设全面攻坚年，建设队伍将在全线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差、 气候恶劣的无人区，全面展开550公里冻土区段工程施工，施工和卫生保障难度加大。同时，今年年底，该铁路将铺轨至昆仑山。据人民日报报道说，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12月11号召开第五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国家纪委主任曾培炎主持了会议。会议提出，明年青藏铁路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投资56亿元，正线铺轨190公里，架梁634孔，唐古拉山以北线下工程基本完工，唐古拉山以南完成50%以上，铺轨力增到2道沟，格望段站后工程基本配套。据了解，目前西藏铁路已正线铺轨121公里，架设桥梁349孔，昆仑山隧道和风虎山隧道均已贯通，昆仑山至楚马尔河段线下主体工程接近尾声，楚马尔河至望段线下主体工程已完成80%以上，唐古拉山至拉萨段的节点工程也已开工建设。正在兴建中的西藏铁路是当今全球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118公里，其中550多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地段，于2001年6月29号开工，预计2007年完工。这项铁路的兴建不断地遭到流亡藏人与支持西藏团体的抗议，他们指责中共的这项政策是为了向西藏实施更多的移民涌入，将西藏的丰富资源运往中国各地。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自传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这时我吃惊地看着一位做大使的翻译的孤零零的中国先生，狡黠地取走了西藏旗，而把一面中国国旗系在上面。我的印度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高兴地看出他们也知道这滑稽剧的一面。我们坐飞机结束了这一旅行，当我们到达新德里时，我看见了为英国所建作为遗留给了崭新而自由的印度首都的砖瓦。副总统拉达和日希纳博士和首相尼赫鲁先生早在机场等候欢迎我们，同我坐在飞机里的中国大使要求先把我介绍给他们，再介绍给外交界。他带着我穿过队列，引荐许多国家的官员，我们来到英国代表面前。但我忧郁，当我们走到美国代表那里时会发生什么？那可是外交仪式中的微妙的考验。在这关键时刻，那位中国大使像魔术师一样瞬然消失，而我被留下来与美国人面面相对。英国外交部即有人巧妙地介入，并介绍了我们。我和拉达和日希纳博士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他是多么高兴地见到我，并快乐地谈起我们国家之间长久的联系。在为释迦牟尼佛诞辰的所设立的旗帜和装饰之下，人群聚在路边，以增添对我的欢迎。我们来到拉切巴提巴芬的总统所属，总统拉吉达普拉沙博士以他和蔼的笑容和声音在会见室里的门口里接见了我们。我对这两位领袖都有着极其深刻与幸福的印象，我感到他们是象征着印度人民的永恒精神的忠诚而博学的人物。
以上听到的是有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自传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